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5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星期二再次发生海底通讯电缆全断的事件，违被中国的货轮下捞拖断，一艘中国拥有在多个注册的货轮被扣押。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乌克兰局势。
I've spoken to President Putin and my people are dealing with him.
特朗普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触过，他很有自信说他可以做成这一笔交易。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梵蒂冈在星期二说教宗方济各的病情略为好转。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播出美国之音专访台湾人工智能办公室的创办人杜奕瑾，他评论有关 DeepSeek 是否改变美中的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台湾星期二2月25号再次发生海底通讯电缆全断的事件，疑似遭到中国权宜轮下捞拖断，一艘多个籍货轮被扣押，船上八名船员均为中国籍。台湾当局表示不排除又是中国的灰色地带侵扰行动。根据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处的声明，多个籍货轮云泰58当日凌晨在台南将军渔港外海下捞，疑似拖断连结台湾本岛与离岛澎湖的台澎三号海缆。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该船已经确认为中资货轮，亦都是台湾当局锁定具中资背景的52艘中国权宜船之一。台湾海巡处称，云泰58货轮自上个礼拜六2月20号晚间开始就在台澎三号海缆以北 0.5 海里一带滞留，期间广播均无回应，海巡处进行全程监控。台湾海巡巡防艇在星期二凌晨2:30左右发现该轮下流滞留，因此实施广播驱离，直至到凌晨3:00左右，该轮开始往西北方向驶离。冇几耐之后，海巡处接获海缆断裂的消息，立即以现行反拦停云泰58。由于海象不佳，冇办法登船检查，海巡处出动三艘缆艇将该轮押返台南安平港调查。路透社星期二2月25号引述六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由于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深度求索 DeepSeek 引发的需求大幅提升，中国企业购买英伟达H20 人工智能芯片的订单暴增，这项消息凸显了英伟达市场的领先地位，也都有助消除 DeepSeek 可能使到 AI 芯片需求下滑的疑虑。两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自低成本的 DeepSeek 上个月在全球出圈以来，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公司向英伟达下订的 H20 芯片数量皆显著增加。 H20 是英伟达因应美国出口管制而专为中国市场研发的芯片。这三间科技公司除了先进 AI 芯片的内部需求之外，也都提供云端运算服务，让其他公司能够取得并使用 AI 工具。一名来自中国大型伺服器制造商的知情人士指出，在中国的医疗、教育等领域，也都有规模较小的企业采购搭载 DeepSeek 模型和英伟达 H20 芯片的 AI 服务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2月24号说，他在白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一整日的会谈之后，接近与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协议。特朗普敦促欧洲在融资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巴黎则要求莫斯科提供更多的保证。特朗普坚持希望达成协议结束这一场战争，星期一是这一场战争的3周年纪念日。他说这将包括与乌克兰就他的关键矿产达成协议，并暗示乌克兰总统是最早可能在下个礼拜签署该项协议。特朗普是这样说
的。 I've spoken to President Putin and my people are dealing with him constantly and his people in particular.
特朗普说，我和普京总统谈过了，我的人亦都不断 同佢打交道，特别系佢嘅人，佢哋想做啲乜嘢。我嘅意思系，呢个就系我嘅工作，我做交易，我终其一生都喺度做紧交易，我了解交易，我知道边个想做交易，边个唔想做。我要讲嘅系，喺我嚟到呢度之前，美国同俄罗斯并冇任何沟通，俄罗斯亦都唔接电话，佢哋唔同任何人讲嘢。但当我嚟到呢度时候，我最初打嘅几个电话就系打俾普京总统，我哋备受尊敬，佢哋希望结束呢一场战争，所以呢个系一件大事。梵蒂冈星期二2月25日表示，病情危急嘅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喺医院好好休息咗一晚，伤质肺炎病情已经略有改善。几千名教徒聚集喺圣伯多禄广场，佢哋为教宗受疾病折磨表示痛心，期望佢早日康复。星期二一早，梵蒂冈发出仅一行字嘅简讯：教宗整夜安眠。在前一晚的声明中，梵蒂冈表示教宗仍然处于危急的状态，但整体病情略有好转，未有新的呼吸危机，氧气用量略减，化验结果亦都有改善。周末开始出现的轻微肾功能衰退并不令人担忧。伤疾肺炎是肺部的严重感染，会使到患者呼吸困难。梵蒂冈先前形容教宗的感染情况复杂，是由两种或者更多的微生物感染所引起的。沙特阿拉伯国防部长萨勒曼星期一2月24日在华盛顿特区与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讨论了加强国防合作以及区域与国际发展的议题。在这次访问没多久之前，美国的重要盟友沙特阿拉伯接待了美国和俄罗斯的高级官员，讨论乌克兰战争以及恢复更加广泛的俄美关系。沙特阿拉伯国防部表示，哈纳德亲王这次正式访问的目的是要讨论如何加强华盛顿和利雅德之间的双边关系，以及解决共同关心的领域。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公司宣布，计划未来四年在美国创造约20,000份的就业职位，投资$5,000亿。苹果说，将会在全国九个州扩大团队和设施，2026年在德州开始一个占地2.32万平方米的伺服器制造设施。苹果宣布这项消息的前几日，苹果行政总裁库克会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库克就这项投资指出，我们对美国创新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很自豪能够以对我们国家未来的这一笔$5,000亿承诺来巩固我们对美国的长期投资。他在公司声明中还说，从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基金增加到在德州打造先进技术，我们很高兴能够扩大对美国制造业的支持。我们将会继续与全国各地的人士和公司合作，帮助书写美国创新历史上非凡的新篇章。美国财政部星期一2月24日宣布，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和美国国务院对30多名人员和船只实施制裁。华盛顿表示，这些被制裁者作为德克兰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参与销售和运输与伊朗石油有关的产品。被列入制裁清单的包括位于香港的石油经纪商和位于中国山东省青岛市的船运管理公司。财政部说，被制裁者当中包括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石油经纪商、位于印度的邮轮营运商和管理商、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伊朗石油码头公司。星期二2月25日上午，位于南韩首尔以南约65公里的京畿道安城市一处高速公路施工现场发生桥梁坍塌事故，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南韩消防部门表示，死者当中包括2名中国公民，伤势严重者包括1名中国公民。新华社报道，中国驻南韩大使馆证实2名中国工人罹难。韩联社报道，事发在安城市的首尔世宗高速公路天安至安城区段的桥梁建设工程。据了解，当日上午约9:49，工程正在进行中时，放置桥墩上的4-5块桥板突然发生倒塌。据报道，工人整路操作起重机进行桥板的连接工作，不料在过程中桥板坠落。当地传媒播出令人震惊的画面，疑似桥梁的部分结构坍塌，扬起巨大的烟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完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山东泰山足球队退赛风波，是不是政治风波之下的体育决策呢？我们会播出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杜奕瑾，他为我们评论有关中国的 DeepSeek 是否改变美中人工智能的竞争格局。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特朗普可能会对半导体加征 25% 的关税，台积电是否会受到冲击呢？台商目前是加速评估到美国设厂的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对半导体加征 25% 关税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对台湾芯片产业的广泛关注，尤其担心台湾的电脑芯片大厂台积电的营运收益将会受到重挫。对此，专家分析认为，台积电主要是承接苹果、英伟达等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的代工订单，咁喺美国销售嘅电脑芯片关税成本咧，好可能就由美国嘅客户同最后嘅消费者所承担，咁所以直接冲击或者相对有限。不过面对特朗普节节升高嘅关税威胁，咁部分台湾电子有关产业嘅厂商咧，确实已经开始评估到美国设厂嘅成本可能性。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喺台北嘅报道。
对于特朗普打算加征的半导体关税，位于台北的台湾科技网媒的半导体分析师陈泽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年出口量约七成销往中国、香港和东南亚等地，而不是美国，而且芯片是中间材，也就是电子产品的元件之一。因此，如果在其他国家被加工组装成为好像是手机、家电等各类的电子产品，再输往美国，美国可能都没办法单独征收到这个 25% 的芯片的关税。因此他说，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比较可能打到好像台积电那样，是设有晶圆厂或者是联发科这一类的体积电路设计大厂，他们的部分的产品如果未被加工组装成为电子产品，仍是以是芯片的形式输往美国，未来就可能从零关税被课征到这个是 25% 的关税。即使眼前的关税威胁仲是有限，但面临特朗普政府不断升高的地缘政治和关税风险，陈泽嘉说，部分台湾电子厂商已经开始评估，如果成本可行，将会供销美国市场的产线是移到美国。
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交易拉回美国嘛，他希望降低对国外的依赖。确实他透过关税的方式去让业者自己有意识或者半强迫的方式回到美国去，基本上我们看到供应链确实有在动。
陈泽嘉说，特朗普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将制造业拉回美国，他希望美国降低对国外的依赖。确实他也是透过关税的方式去让业者自己有意识或者半强迫的方式是回到美国。基本上我们看到台商的供应链确实是在这里移动。半导体分析师陈泽嘉说，全球供应链最担心的是不确定，尤其设厂需要长期评估，其中成本是最关键的考虑，而且一旦设厂，工厂亦都不能够说搬就搬。他透露，上一波前往墨西哥设厂的台商目前正是密切关注美墨关税谈判的进展，如果谈判最终破局，高额关税可能迫使他们考虑将生产线转移至美国，但这个决策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必须等到四月之后美国的关税政策最终敲定，局势才会更加明朗。分析人士说，台湾因应美国关税之道，不外乎扩大对美国投资或者采购，例如台湾总统赖清德已经表态将编列特别预算的方式，将今年国防预算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拉高至 3%， 亦即是增加超过1400亿元新台币的经费，或者可以用来提高对美国军购的规模。对此，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鲍尔丁亦都认同，特朗普提出的 25% 半导体关税更加似是与台湾或者台积电谈判的开场白。他说，关税向来是特朗普惯用的谈判的筹码，目的在于施压对方，以推动达成最终的交易或者贸易的协议。
The two things that I think Trump is looking at here is the military spending. He can increase American arms sales and basically help put Taiwan in a better position in case something happens with China.
鲍尔定话，佢认为特朗普着眼嘅两件事系台湾增加军费之后，佢可以扩大美国嘅军售，嚟到强化台湾嘅自我防卫嘅能力，以防中国对台动武。第二点，基于各种理由，佢亦都要向台积电施压，因为佢哋系一直唔愿意喺台湾以外嘅地区扩厂。佢话除咗台积电目前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仍然系处于量产初期嘅晶圆厂之外，市场上流传嘅多种可能方案，例如收购美国芯片公司英特尔，扩大喺美国嘅投资，或者加速推进两纳米晶圆厂嘅布局，都系特朗普可能愿意接受嘅谈判筹码或者交易嘅选项。不过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曾经预估，该公司在美国生产的成本可能比在台湾生产高出 50% 至 100%。 这样的高成本结构的确是让台积电却步。如果特朗普政府4月起加征芯片的关税，中国低价成熟制程芯片输美的价值的竞争力亦都会再受重创。据陈泽交估算，美国自从今年1月起已经将中国制半导体制品的进口关税是由 35% 提高到 50%。 在特朗普上任之后，2月起又再对中国商品一律加征10%。目前部分芯片关税恐怕已经达到 60% 的高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在2月18号发布了新的大语言模型 Godfrey。在发布会上， XAI 的团队说， Godfrey 的数学推理、科学运算和程式设计能力等重要的基准测试当中，已经超越了其余目前现有四个的 AI 语言模型。在这四个被 AI 对标的大模型当中，三个属于美国公司， DeepSeek 就是属于中国公司。有分析人士认为， DeepSeek 跻身世界主流模式并且成为前沿的对标物，说明了它改变了美中人工智能竞争的格局。但亦有人认为， DeepSeek 的走红得益于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过度行销。为此，美国之音记者就专访了人工智能专家、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创办人杜奕瑾，他为我们详细解释 DeepSeek 的技术细节，以及他所揭示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美中人工智能竞争的新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报道。
DeepSeek 寄身于一间从事量化金融的中国公司环方量化。2024年12月 DeepSeek 发表了新一代大语言模型 V3，引起业界的热议。2025年1月20号 DeepSeek 又发布最新的推理模型 R1， 称它的性能比肩 OpenAI 的推理模型 ChatGPT-O1， 这样让它的知名度迅速破圈。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先生认为， DeepSeek R1 的出现确实反映出美中人工智能的技术差距正在缩小。他在美国之音的专访中说，
过去都会觉得说，哎，如果说在，这个模型，这个大学模型的这个领域，大家都普遍觉得，
他说大家过去都觉得在大型语言模型这个领域，中国应该是落后美国一到两年。也就是说，在美国做出一个推理模型，中国可能到一两年之后才会做到，但是就在最近，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好像是逼近了。以前你是看不到车尾灯的，现在好像它的车就在后面，这种感觉。但是杜奕瑾先生指出， DeepSeek R1 的表现只能够算是逼近 ChatGPT 的 O1， 并没有超越到的。而 DeepSeek 能够实现这一点，也都并不是依赖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他继续说，
那 DeepSeek 它使用到比如说像混合精度训练，那使用到像我们刚才讲的多专家的这个模型，这个 NOE on multiple 这个 precision。
他说 DeepSeek 使用到的例如是混合精度训练、多专家模型 MOE， 再来就是这种从大模型去做模型的精漏，这些都不是创新，就是本来就有的。 DeepSeek 只是将这些放在一起之后 做了一个 benchmark 基准而已。所谓模型蒸馏所指的是开发者使用更加强大的模型输出的结果来训练小模型，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高性能。 OpenAI 已经发表声明称，有证据显示 DeepSeek 使用了 OpenAI 的专有模型来训练自己的模型，存在着侵权行为。不过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模型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常规操作，就连 OpenAI 亦都使用了其他人的资料来训练自己的模型。杜月锦先生指出，其实 OpenAI 的 ChatGPT O1 原本就提供了模型蒸馏的方法，但依照它的使用规范，这个模型蒸馏只能够用于它自己的 ChatGPT O1 Mini， DeepSeek 却用此蒸馏出了 ChatGPT 的竞品，这个是违反 OpenAI 的使用守则的。但这个算不算是违反知识产权呢？算不算是盗窃呢？杜月锦先生说，其实在法律上还是未有定论的。 DeepSeek 的另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地方在于它的代价。 DeepSeek 在发表了技术报告中写到， DeepSeek V3 的完整训练仅需 2.788M GPU 每个小时，假设 H88 GPU 的租贷价格为每个 GPU 小时$2，我们的总训练成本仅为$5,576,000而已。不过 DeepSeek 的成本问题遭到广泛的质疑。知名的 Semi Analysis 发布研究报告指出， DeepSeek 论文中提到的$600,000成本仅指预训练运行的 GPU 成本，这个只是模型总成本的一小部分，他们在硬件上的花费远高过$5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24年亚足杯冠军精英联赛东亚区的淘汰赛前夕，中国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就以球员健康问题作为理由宣布退赛，引发了广泛的猜测。今次的退赛不单止令到山东泰山失去晋级16强的机会，更加可能面临亚足联的惩罚。不过多间媒体分析也认为，这个决定的背后或者同之前中韩球迷之间的政治纷争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有关报道。
正在进行中的亚足联冠军精英联赛是仿效欧冠的洲际足球俱乐部锦标赛，备受亚洲球队重视。中超球队山东泰山就在2月19日亚冠联赛东亚区赛事作客蔚山 HD 的赛事开赛前夕突然宣布退赛。按照规定，山东泰山的决定等同无缘本届亚冠全部赛事。出现大规模伤病是山东泰山的官方讲法，但是包括韩联社在内的媒体就相信，山东泰山的决定源于2月11日对战韩国球队光州 FC 的赛事。上传到微博的照片显示，在济南举行的这场比赛当中，最少2名山东泰山球迷在观众席展示韩国前总统全斗焕的照片。1980年的光州事件中，全斗焕对群众进行暴力镇压，在韩国被视为独裁者。中国球迷的举动被不少韩国人视为政治挑衅。事后一度传出，在19日山东泰山和蔚山 HD 对赛的时候，主场的韩国球迷为了反击，准备展示六四等中国敏感政治事件的照片标语。大陆网友认为，政治才是山东泰山弃赛的主要考虑因素。辽宁一名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球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球迷的举动理应受到谴责。
球迷作为健康的支持球队的
这位匿名的球迷
说，
球迷如果要支持心爱的球队，可以嗌口号鼓励，又或者是着上队伍的球衣。但是现在山东泰山的球迷以体育为借口去嘲讽第二些国家的专制，令人不敢苟同。全斗焕被视为韩国518民主化运动，即是光州事件的主谋。 1980年5月，为了抵抗军事独裁政权，光州民众走上街头，发起大规模抗议运动。当时掌握军权的全斗焕下令进行武力镇压，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中国球迷展示全斗焕的照片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球队光州 FC 认为，这个是对光州乃至整个韩国的讥讽贬低。已经向亚足联发出正式抗议信，要求彻查事件并采取纪律处分。朴成秀原本是中国朝鲜族人，现时在韩国首尔定居。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涉事球迷展示全斗焕的照片，并不单止是为球队打气这么简单。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看啊，你们的韩国的总统在历史上也镇压过人民，双手沾满
山东泰山球迷想表达的是，韩国的总统在历史上也都镇压过人民，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他本身也都是一个独裁统治者，所以韩国是没有资格批评中国，没有资格在媒体上或者是游行示威的时候批评中国政府，又或者是中国人没有人权，又或者中国是独裁专制的国家。朴成秀相信这些球迷也都希望趁机为中共政权辩护。
最近这个韩国尹锡悦总统正在接受宪法
法院。朴成秀说，最近韩国总统尹锡悦正在接受宪法法院的审判。支持尹锡悦的韩国民众认为，中共的专制独裁势力在韩国背后操纵今次对尹锡悦的政治迫害。很多人认为中共将黑手伸向韩国，韩国民众特别反感，对于中国人中国政府提出非常多的尖锐批评。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烘托下，很多中国网友认为，你们韩国人也都没什么那么了不起，你们也都有一个专制独裁的总统。朴成秀又说，韩国光州事件和中国六四事件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可相提并论。
全斗焕是这个被法院审判，那么甚至坐过牢。
朴成秀说，全斗焕被法院审判，甚至是坐过监，包括在文在寅政府时期多次出庭，受到韩国法律的严惩，社会的正义受到一定的伸张。但是中国的八九六四就不同，全斗焕发动的518民主革命的镇压行动，后来是被韩国政府平反，但是中国的8964就没有被平反，而且8964的那班刽子手现在仍然在共产党的军队当中。中国球迷举起全斗焕的照片，韩国球迷举起8964的照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政治上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以及杀伤力都不一样。山东泰山发布的退赛公告宣称，球队出现人员身体严重不适的情况，经医疗团队评估，球员无法组成上场队伍。朴成秀说，这些只是托词，坚持比赛可能造成的后果才是最重要的考虑。
韩国网友要举的这个照片是具有杀伤力的。
朴成秀说，韩国网友举起的照片是具有杀伤力的，是中共最高层包括习近平本人的其厌恶恐惧。如果看到有人公开悼念六四的话，共产党都要全力封杀掩盖。政治问题首先要将它消灭在萌芽的状态。2月11日涉事中国球迷高举全斗焕照片的时候，在场的球场职员并未及时制止。广东观察人士林生亮不排除球迷的挑衅举动得到地方政府默许甚至是支持。
中国人不了解这个独裁者，他这个牌子表达
林生亮说，中国人可能并不了解展示独裁者全斗焕的相表达的是一种政治诉求。正好因为中国长期封锁信息，老百姓并不知道全斗焕是独裁者，甚至现场的人或者警方都未必知道，不了解这个人物。而且山东是极左的省份，是毛粉最多的省份，亦都是意识形态最严重的地方。当地有一句口号，领导无小事，个人无大事。在这种指导之下，当地政府为了想赢，羞辱对方的球队，打击他们的士气。如果成功，球队真的赢了的话， 当地政府可能会当作是政绩。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